是来给我们的啊，我们可以创作啊，我们可以做好多的事情的哈、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手上呢，其实拥有好多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来忠心、有见识的来使用呢？那个就是好重要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心态啊？我好感恩啊！作为一个仆人呢，神在我过去几十年里面呢，其实他让我管理哈、啊。管理好多的啊，我好感恩，我能够在资源上呢，去好好管理神所给我的东西。我记得了，在2002年，这个2002年呢，距离现在好几十年了。我记得我当时初去从 Chinatown 啊华府来去到那个 Flushing 啊，因为那个大家知道2020之前呢，就是911嘛，还记得吗？啊，那个很多人就搬到那个 Flushing 了。搬到 Flushing 的时候啦，就我就因为要开展一个新的工作啦，所以我就去做 promotion， 做宣传，我就请了当地这个电台呢来访问我哈、啊，让人家知道我去那边，然后我可以比较顺利的讲开展那个工作。那个 DJ 呢就也是有点认识了哈、啊，所以大家谈的都很好，所以他访问我的时候呢，他是自作主张啊，他随便讲的哈、啊，他说啊，老牧师啊，你呢你的老朋友啊，他说我的朋友呢，好多都发财了啊，做了好多好做在世界上呢发财了好多钱了啊，那你有没有后悔来做牧师呢？在他的印象里面呢，牧师就会好穷的啊。其实这个是几十年前的事，不是今天的事情啊，不一定的啊。不过他在这个广播的时候呢，就这样来就讲这件事情。那我突然间就想啊，这个好特别啊！那但是我就当时很快啊，我就没有想过就好快，我就有一个回应，我说就算用你的那个标准啊，我跟我的同辈的人啊，我并没有比他们贫穷啊，我就告诉他告诉这个 DJ， 他说啊我。其实我说坦白说了，我同伴的人呢，我很多都不在一起了。就是说我在香港认识的人，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好多都疏远了，跟我同而且呢，我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发财啊。不过呢，用我自己的现在的标准来说了，那个时候我的签的支票了，都每天都一大叠的，都签好多支票。那是2002年，我以几千万来算的啊，你说真的很奇妙的啊。那到现在更加不值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上帝来托付给我的一个的资产。一个的资源啊，我自己一直都用一个仆人的心态呢来做这个事情。我发觉一件事情，这种心态是非常好的一种心态。为什么呢？它是让我好坦然的，好好的来使用我的那种资源呢，是有这几十年呢就有很好的发展。我长远都不讲，我讲最近呢，我们呢，早晨呢，在那个Upstate New York， 我们买了一块一个庄园，不是一块地，是一个庄园哈、啊，一个 farm， 但是那个 farm 是一个其实呢是一个 retreat and conference center， 里面有164个房间。啊，大大小小的那种 building 呢，有12个 building， 有餐馆，有好多，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我跟同工弟兄姐妹来开一个奉献礼的时候，我站的地方就对着一个叫 Delaware Weaver 啊，就是那个庄园就是在那个 Weaver 的旁边的。啊，那当地的人呢、啊，对我们说啊，哎呀，你们不知道这是一块宝地啊，因为 因为当地呢是没有水的，都是我们那个都是我们的那个庄园呢，有一里多长的那个河流呢是经过我们的庄园。那我对着那个 Weaver， 我就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我跟那个参加的人说，哦，这个Daddy Weaver 的水啊，它是每天都在流的。不过那个流是好特别，那个流呢，因为它有个漩涡在那边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也就有一个名字呢叫 Eddy Farm， Eddy 就是一个漩涡的，所以呢就从上面来的水呢去到我们那个地方呢就自动又上去的，这个我就想起那个诗篇126篇呢就有这句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这个情况，他说呢求神呢帮助我们就是被掳的人呢，就是这样蓝地浮流啊，就是回转。所以我们呢都有一个祷告，我希望呢每个人来到这个庄园的人呢都有一个生命的回转啊，这是个生命的回转。但是我当天呢，我的感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一代来到这个地方啊，是我们是负责我们这一代的那个时间而已，我们下一代不晓得交给谁啊，上一代的人交给我，这个庄园的上一代呢是一对的那个非洲裔的夫妇，他们在那里做了20几年啊，然后呢就因为 pandemic 的缘故了，他们就不做了，他们也年纪大了啊，所以就不做，所以就卖给我们。我觉得我好感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卖给我们呢，其实当时有一个韩一对的韩国人呢要买这个地方。你知道那个 pandemic 之后了整个的世界都有好多改变了。好多人呢现在比较喜欢呢从市区呢去到郊区里面的。所以他打算呢是在那边呢就盖一个老人院的我们同一天去的，狭路相逢，那这个主人就招待了两番人。后来呢，那个原主那对非洲裔夫妇了，他选择卖给我们。他对我们说，其实那个韩国人呢，他出300万，我们出250万，而且呢，我们250万呢，我还很坦白告诉他们，我们是需要他们来贷款150万给我们的，我们不向银行贷款，我们是希望他来贷款，我们能够出的是100万，就把我们一个本来有的旧的房子呢，把它卖掉就有100万然后我们就用这100万买了一个庄园，那对非洲裔夫妇呢，他做决定的时候，他是好很好的基督徒，他不会骗我们的其实就有两个团体都是韩国人去看的，一个我知道他是给300万，另外一个呢可能会更多的。但是那个非洲裔的夫妇怎么跟我们说呢？他说他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他两次提到，他说因为他知道脚身比他们做得好，事实上是这样。他们是两夫妇来做这个庄园，脚身是一个世界性的机构来做这个庄园所以他愿意来这样来卖给我们。这就是这个观念，他只是个管理者，他不是个拥有者所以他用这种态度来因为他觉得最重要是这个地方来继续为福音所用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当我们 closing 之后呢突然间我们的庄园呢也来个一个我们的一个很特别的人我没有亲眼见到，是我的同工告诉我的。那个人呢是在上一代这是一个非洲裔以前的那个庄园的主人他的孙子来找我们他的孙子知道我们就买了这个地方了，就来找我们，就跟我们谈 啊，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知道我们的工作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他说他的爷爷啊，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是用这个庄园呢来服侍这个当地的人。所以这样过去啊，我们也不晓得下一代啊。当然，我现在比较知道我下一代会交给什么人，但是我下一代他将会又交给什么人呢？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人是一代一代的过去，好像那个 Delaware River 的水了，它就一直流，但是我们是会过去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这个认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才智，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拥有，我们的金钱，其实都是暂时的。我们只是管理这些资源，我们并没有拥有这些资源，因为我们有一天呢，都会离开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弟兄姐妹呢，啊，有一个这样的看法。我是个仆人，啊，我是会过去的，但是我要好好的来运用我今天的资源来服侍这个时代。啊，这个是圣经对大卫的一个评价。好多年之后，去到使徒行传，大卫那个时候到使徒行传已经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时间了。但是当使徒行传这个路加啊在写那个使徒行传提到大卫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提吗？他说：“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就睡了。”这是很多人对大卫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路加给他的评价就是这个：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就睡了。啊，我们当人家评价我们的时候，他怎么评价我们呢？啊，这是我觉得最好的评价了，就是上帝的仆人。我好好的运用上帝给我的那种资源，用在上帝的工作的事情上，用在跟我同一个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不过今天的主题呢，这个圣经呢是讲啊，不是单单做仆人。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觉得今天我只跟大家思想很快啊，思想五点：是什么是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啊，我先来看那个打第二章啊，那哦对啊，什么是有见识的仆人呢？哈，有三点啊。我们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呢，他就是能够在这个时代中，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能够带领人免于迷惑。啊，这个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前面啊，这个圣经的第四、第五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啊，就是其实当耶稣问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之前呢，他用了44节的圣经来描述当时的时代。刚才读的4到5节呢，是其中一句，就是说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呢，有好些人去冒基督的名来迷惑当时的人。所以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呢，他就能够自己免于迷惑，而且就能够带领当代的人来免于这种被迷惑啊。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迷惑，都有撒旦的工作。你不要以为撒旦是属于远古的时代的事情啊，不是的。撒旦是在今天也有他的工作的 我在疫情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听过，在疫情之前呢，有好多全能神啊，东方闪电啊，好多的那种异端啊，都进到教会里面了。我的牧师，大家谈起来的时候了，都觉得哇，好紧张，因为他们是进到会友当中，去混在会友当中，然后呢，去邀请那些会友了到他们家庭里面啊，做好多的事情，所以都有好多混乱、好多迷惑的事情，好多假冒的基督。所以呢，在每个时代都有的啊，其实这个带给我们牧师好多的压力啊，因为这种的异端呢，他进到里面的时候，你要教导弟兄姐妹去明白他们的信仰的内容呢，这是非常疲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一定摸得通他们讲的是什么，因为这种异端是随时变的。你今天说这个，他后来就产生另外一个出来了，因为他是随时变，没有根据的。那我们怎么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我自己的有一个看法啊，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不知道当那个疫情过后啊，这种情况会不会要重新出现，不过在网络里面已经好多了。有好多弟兄姐妹选那些诗歌的时候了，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小心了，就把那些全能神诗歌、那些东方闪灯的诗歌就选来唱了，因为差不多的，你不好好去研究、了解了，你随时会 pick 到他们的那种诗歌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我的想法是这样，把弟兄姐妹正面的去带到真理里面。不要管那些外面的怎么说，不需要花时间太多去研究他们，你就好好的帮助弟兄姐妹来明白什么是神的话语，什么是真的是圣经里面的解释。那可能你会也是有一个困难，有时候连我们自己的都不完全了解啊，那个圣经的内容啊，所以有些人是这样说，有些人是那样说，怎么办呢？啊，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他会懂得怎么办。一方面，他要好好的去了解圣经，一个大的原则是怎么样。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你去经历它。所谓见识跟知识有一个好大的分别。我们今天好多知识分子，但呢，很少在圣经里面有见识的人。见识就是你有经验的，你走过那条路的，你可以把你的故事讲出来的。曾经有一个人呢，问一个船长啊，一个船长开条船，要把人呢从这里呢带到对岸里面去。当时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就问这个船长：“哇，你看那个大海那么大，你要把我们带到对岸去啊？船长先生，请问你有没有研究过整个大海，的情况的？你有没有了解什么地方有暗流，什么地方里面有漩涡，有危险啊？”那个你知道那个船长怎么回答？那个船长好坦诚地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那种智慧，我没有那种力量，啊，去把整个大海所有的地方都来研究一次，我没有这种能力，世界上没有人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今天带你从这里去到对岸的那条路，是我走了几十年的。”我很喜欢这句话，他不是告诉那个年轻人，这条路我研究过好多年了，不是，他说这条路我走过好多年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见识的仆人。 弟兄姐妹，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呢？就是你必须，好像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听得到又行出来的，那才是像那个有根有基的，把那个根基立在那个很坚固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在沙土上的。所以做有见识的仆人，听到了去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今天世界上呢不一定需要好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为他自己的，但是有见识的分子啊是为别人的啊，能够服务服侍这个世界的啊，那是第一。那第二呢，这个时代的仆人呢，是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走出冷淡啊。这里圣经怎么说呢？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啊。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情况，耶稣当时的情况，好多人因为看见不法的事增多就冷淡了。今天会不会这样呢？今天也有啊。今天很多在，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你会发觉，哎呀，好多事情，不一定不法的事情，不过好多事情发生，是叫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啊，一个仆人啊，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呢，他是一个能够把自己能够不受影响，而且能够把弟兄姐妹啊从冷淡这个危机中带出来的，那就是有见识的仆人啊。最近呢，我常常都遇到同样的事情啊，有一位姐妹她来找我，她说她忍受不了了，教会太多事情了，太乱了，一两个人呢就把持着教会了，不是讲这里啊，这我讲别的哈，这个就把持着教会了，就好像太多问题出来了，所以她跟她的丈夫就决定要离开那个教会。哎，我就不晓得怎么来帮助他，因为他已经在教会好久了，他要听的都听了，他很多道都听过了，你就不晓得怎么来帮助他。我也不能够否定，确实有好多的事情呢会叫我们冷淡的，就爱心冷淡的。那当时我怎么办呢？这个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啊，那我怎么办呢？我感谢上帝，他给我一个答案，算是一个答案吧啊。我就告诉他我经历过的事情啊，我刚才走过的事情，我其实那么多年呢，我都经历过，看到好多的事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觉得无能为力的，非常的无助。我只有躲在那个车上开车的时候哭了，我没有办法来在人家面前讲些什么，讲不通的，你讲会败坏别人啊。但是我怎么来面对呢？我的态度就是交托给上帝。我相信神有他的恩典与工作。所以我对自己说，我不去在这个事情上是加一个嘴啊，讲一些话，我绝对不做任何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单是人的一种的问题，是还有是撒旦自己的工作啊。老实说，昨天我还处理同样的问题，是撒旦的工作啊。真的，你不要以为我是讲一个属灵的话，我真的很觉得没有理由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没有理由会这样的，除了是上这个是撒旦的工作，这是常常有，所以我一直都用这种态度来处理，好像这是尘埃啊，你把它扬起来了，它永远就在哪里，这迷糊你的眼睛， 我就决定什么都不懂，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不懂，也不讲什么。然后呢，尘埃就会慢慢慢慢下来了，几十年都是这样啊。我就把这种经验来告诉那姐妹，哎，她明白，因为她认识我有好多年了啊，她一直都留心脚身的事工的。我说，当我不做事的时候，上帝就做事了。我没有讲什么，但神借着他在我身上的那种赐福、那种恩典、那个使用，来堵住了那种的谣言，堵住了那种的攻击。他点头了，他听到我说他点头了，他说对呀，我真的看到上帝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我说那就是了，让神去工作，我们不要积极有任何的行动。我同时我也把我的儿子那个见证呢来告诉他。我的儿子呢也试过在教会里面呢，他的这个教会的英文部牧师啦，就跟教会的这个中文部牧师就产生了矛盾啊，这常常有的事情。那然后呢，那个我的儿子就跟我说 ：“Daddy 啊，我要跟着那位牧师要离开教会了。”我说 ：“No 啊，幸亏那个儿子好听我话。”我说 ：“No， 不可以，这是教会最需要你的时间，你怎么可以离开呢？”啊，他就明白了，他就留下来。见证一件事情啊，上帝很祝福、很赐福他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他不去判断，他就是听我讲，他就是在教会里面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留下来。结果呢，很快他就在教会里面呢找到他的另一半了。我好满意这个师父啊，这个 daughter in law 我好满意，我好感恩。你知道吗？他叫爸爸叫妈妈是好 natural 的，你知道是好 natural 的。他真的看我是他爸爸，看我是他妈妈，这是啊，好感恩的。我的儿子啊，好妒忌啊。他说我跟他的太太啊讲话比他讲更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啊。他跟我他生了三个孩子，也帮我生了三个孙子了哈。他也住在我的隔壁啊，我住在这个新密 attach 那个地方，我住一个，他住一个啊。这是结婚之前几个月啦啊，那个我旁边的那个邻居搬走了，我问他要不要住啊，他说好啊好啊，他就住在我们旁边了。我觉得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啊。他找工作啊，在各方面都好蒙福的，孩子各方面都好蒙福的。我就告诉他们这个事情，有时候做一个仆人啊，假如你是个仆人，我们不是自己来做决定的。去留时间怎么样，都不是我做出决定的。我觉得这是个，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些叫我们冷淡的事情，叫我们觉得困难的事情。我们有站稳了，我才可以把那些被不法的事情所影响的弟兄姐妹从冷淡之中来带回来。这就是时代的仆人，有见识的时代的仆人，这是第二啊。第三啊，时代的仆人能够辨别末后的日子啊。在这个圣经四十四节前面啊，这圣经里面呢，耶稣还提了好多次关于末后的日子的一些特征啊。什么民要攻打民呢？国要攻打国啊！有假冒基督的人呢、有福音要传遍，要传开啊，等等等等。啊，都是提醒啊！当你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你就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啊，然后是帮助你身边的人也做出预备啊。今天呢，也许我们不去讲末后的日子啊，来是讲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 这个时代的日子。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呢，他一定能够去保护啊，保护他身边的人的啊，去成为他身边的人的那种祝福，因为他了解那个时代，了解那个情况啊。这个有见识的仆人呢，他是能够知道事情的情况，能够预防的啊。今天呢，大概最大的新闻呢，应该是郑州是那个水灾了啊。今天呢，我们距离那么远呢、啊，我不会评论啊，应该怎么样，或者那个过失啊，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不过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有见识的仆人一定会预料、预先知道这个都在摆在大家眼前的，有什么情况会可能出现的啊，你一定要做好最好的防范。好，也不讲这个过去的事情了。这个事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将来呢，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危机的，充满了危机的。一个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呢，他一定会去帮助他身边的人呢，去做好准备，来迎接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时代的仆人啊，了解这个时代啊，也这一点呢，我放在后面来讲吧哈。好，现在下面呢，我讲忠心这个方面哈，有见识的我讲三点啊，刚才那三点。那忠心，什么是忠心的仆人呢？按照耶稣所讲的，就是要。管理他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是不是啊？这个是耶稣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所以呢，做一个时代的仆人呢，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忠心。这个忠心呢，是不单单是我忠心的来工作努力来工作，不仅仅是这个啊。在这里呢，我提到有几点呢，很快来跟大家一起思想啊，我们怎么样来用神给我的资源好好的来管理啊，然后发挥的最好。这里说把管理，就是把杂乱的情况透过管理让它能够畅快顺利啊，好像交通灯啊，这个城市里面有好的管理，你的交通会好畅顺的啊，有好的管理，你的水啊会去得好畅顺的，你没有好的管理了，这个就好乱了啊。所以管理呢就是这样，你不浪费的哈，把浪费的情况呢，把用有限的资源呢能够完成更大的任务啊，然后呢，将无用的人呢变为有用的人，啊，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也需要这种工人啊，这种仆人啊。教会的资源好多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了解。我觉得教会是要好多资源的，人才的资源啊。教会里面呢，好多都是中产的啊，很有能力、很有智慧的人。教会有好多地的啊，好多资源的。不过我们需要好好运用它。我没有办法忘记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拆了汤一个教会里面来工作啊，那个几十年前了，这个四十多年前了。那我那个拆了汤那个地方呢，我是四位牧师的最年轻的牧师，那个时候，那。我们有九层楼在拆了汤，现在还在这个在那个很多人来来往往的那个 Moss Street 跟那个Canal Street 的附近啊。我记得有一次的有人呢，我都忘记他是谁，不过这句话呢就很 touch 我的，确实是这样。他说：“你们教会好浪费啊，九层楼只是 用了那几天，那个时候了，我们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团契，礼拜六其实都没有什么，然后礼拜天就是崇拜，啊，这是用了几天，是不是好浪费啊？其实我真的不敢，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敢跟他说，就算那三天了，还是每天用几个小时而已，是不是啊？我觉得真的好大浪费，你知道，我们跟那个庙宇啊来湘北啊，我们就是自惭形秽啊。那个教会啊，你平常找不到人的，都是关门的啊。但是呢，庙宇呢，整天打开门的，所以真是要检讨啊。我觉得真的要检讨，我们好浪费，没有好好来管理哈、啊，好管理这个上帝的资源。那我其实我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我今天要小心的一件事情。神把好多资源啊，我刚才讲到80亩的地啊，我们还有一个36000尺的一个总部，还有那个 Fishing 这个1万多尺的那个福音广场。我们还在盖一个7层楼的这个宣教士学院，上帝的恩典好多，但是我不能够单单来数算那个恩典啊，多给谁是向谁多要的，这是需要好警醒的事情。所以呢，最近呢，我们 Brooklyn 呢的事工发展得很好。但是呢，同工又跟我说，老牧师啊，我们好多人来，我们最近好多年轻人来，布伦的地方是最多新移民年轻人的，啊，所以我们地方不够了，可不可以买个地方？我说呢，这个时间不对啊，我说那个时间不对，为什么呢？刚刚买了一个庄园，刚刚再盖一个大7层的楼，你又说在那个布伦啊里面呢、啊、来买这个时间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应该是这样，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怕别人来讲。我这样说时间不对了，是怕别人来怎么看我。好，你究竟是在做圣工，还是做地产啊？我很怕，很多人在称赞我啊，老牧师你真的好棒啊！假如你不做牧师啊，你做地产商啊，你一定发财的。哎，我最一听到我就自卑了，为什么呢？我不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不能够不这样，我应该好好来管理这样的一个资源。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好多的资源。我们要好好利用它，所以后来呢，我就对那个同工说：“好，我们来做，但是我们不会贷款的啊，我们也不会筹款的啊，看看神怎么来供应我们啊。”事实上呢，那个 Eddie Farm 我们没有筹过款啊，这上帝就把这个80亩的地方给我们。买那个福音广场的时候也没有筹款啊，就是透过种种的上帝的工作，连银行都会给我们 zero down。我们根本不用用钱呢、啊，就可以买了那个福音广场。这个我曾经讲过给你们听了，你们都应该记得。好，福人呢，我就跟那个同工讲：好，我们凭信心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因为我已经年老了，啊，我70几岁了，啊。我以前呢，我买了地方，我还可以去发展它，我还可以好好运用它。但是假如这个地方呢，买了之后呢，假如你不做，我就惨了。那谁来用这个地方？所以你必须要委身，你必须要找到你的团队，不但你自己委身，你要找到你的团队，我们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啊，你不去做也不是一个好的管理。有那么多的资源，假如能够做得到的话，应该去抓住那个资源，来为福音的缘故来去发展。人力也是个资源，所以我给反而我就给他个挑战。好，假如你愿意委身，你愿意找到你的团队，我们要一起来做。我觉得这是管理啊，这是管理。求神帮助，也为我祷告了哈，这是其实是不容易的啊，这随时呢叫我晚节不保的，假如做错了晚节不保了，这走了那么几十年呢、啊，都是这样走下去的，都是很感恩的，但是走错一步了就麻烦了。 不过呢，啊，我觉得心里面我觉得学习管理，你的资源的管理，你的人才的管理，最重要就是我董事会全部都通过。最重要就是他们的这个New York 的总干事，我现在不是总干事了，我是首席总干事，放在上面的架空了已经。不过我还可以有一个发言权啊，他们还是倚重我啊，所以那个总干事负责 New York 区的总干事都点头了，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管理，我希望呢，我们做神的仆人，时代的仆人。除了刚才讲的三点，我们要做好好管理神给我的资源，啊，我们不做事情很简单，什么都不做好简单。今天魔鬼就叫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做就不吵了，没有问题了，没有争论了，没有问题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不义的管家。真正的时代的仆人是接受挑战的。你知道忠心是什么意思吗？忠心就是。有见识有忠心是特别困难的，有些忠心是因为他没有见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有见识，你明白那个困难，你明白那个危机，明白了那些问题，你还是愿意忠心的来承担，那就是忠心。很多人越多见识就越不肯做事情，越有见识就越不肯做事情，但是当你有见识而又肯忠心，那就是真正的忠心啊！我希望弟兄姐妹好好来思考这件事情。好，还有最后按时，按时分粮。一个时代的仆人，他对时间是有很敏锐的观念的，按时明白当前的时机，你在最对的时机里面做对的事，了解你的时事那个情况啊，在那种事啊，那种 trend 啊，这种啊趋势，你能够预料了解到那个趋势的时候，你能够找到最好的时刻来做的对的事情，那是忠心时代的仆人。时代的仆人不是单看今天的，时代的仆人是看将来的，了解那个时事。哎呀，今天真的很需要这些仆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当我讲的时候，不要单单听一片道啊！我们在内心里面做一个觉知好不好？主啊，帮助我做个时代的仆人，懂得这个时机、时事啊，按时分粮。这个好重要，不容易啊！我的宣教士学院呢，我们用了五个手指啊，作为我们教学的方向啊，五个手指呢，这个手指功呢是代表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最重要啊。这个指代表什么啊？这个指是指引方向啊，指引方向就用这个手指啊。指引方向，今天时代的仆人呢，是懂得指引方向的人。做牧师不容易啊，做神的仆人不容易啊。我讲到这里就好了啊。不过忠心啊，真的学习告诉身边的人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教会应该怎么走。这个很重要啊！求神帮助我们立志做一个时代的工人啊，不单做仆人，要做时代的仆人。做时代的仆人要有见识，能够把弟兄姐妹从迷惑中带出来，从冷淡中带出来，从一种没有预备的那种反反复复的那种情况里面带出来。时代的仆人有忠心的管理神所给我们的资源，神的时代的仆人有见识，了解时代，了解路应该怎么走，然后才去带领教会走在那条路上，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你还纪念我们 你还看得起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指引。当你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你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得到，而且你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给我们教会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预备好要把足够的恩典来赐加给我们。所以主，愿你自己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你来拣选，你来呼召一些愿意做时代的仆人的人，愿意按照你自己的教导来忠心的侍奉。主，有这样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愿你自己在他的人生中，在他的生活中，加上你种种的赐福、力量与帮助。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